书接上文，栾扑包啊，奉母命离开北京找真真找巧妹，一个多月一无所获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想要回北京，结果还遇上土匪军长弯坟掘墓这个家伙孙大麻子孙殿英，多倒霉呀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孙殿英这小子野性归野性，哎，还讲点义气，一见栾扑包还挺热情，哎，先到了京，到了京库，然后摆上酒席款待故人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当然这小子是无力不起早啊，借着酒劲儿，他向栾扑包谢了礼，他这么说的：老弟啊，你哥哥干了这些年脑袋瓜子别的裤腰带上为的是啥？为的好好过他几十年，哎，吃香的喝辣的玩女人，这才不虚度我这一生啊。哎，你知道 你开买卖你图什么？你图赚钱，赚钱图什么？图享受啊，不信你赚钱干嘛？我也不例外呀、啊。哎，我脑袋瓜子别的裤腰带上，出生入死这些年，我要不好好享受享受，我对不起我自己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没少搂钱，这个钱散落到四面八方，哪儿都有，尤其在北京广济寺，我那存着一大笔钱呢、啊。但这事不是我经手干的，是我手下人去办的，他妈以后这帮小子跑哪儿去了我不清楚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哎，我就知道在广济寺是院里是院外是在周围什么地方，别的我不清楚了。老弟，咱有交情，哥哥托你一件事儿，你回到北京之后千方百计你扫听扫听，万一你把消息打听准确了，哥能白得了你吗？我吃肉你得喝点汤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时候我把我的东西夺回来，老弟呀、啊，有你一份，你人杰地灵，三教九流你的人都认得，能帮帮忙吗？栾扑包心说，这小子还惦记十几年前埋在地下那些珍宝啊，那玩意儿可也罢了啊，那玩意儿太动心了，他还不知道主要的好东西我都献给了抗日的将士，这他都不清楚，那敢说吗？要说了这事儿，孙殿英能把他扒了皮，不敢说，在这装糊涂。哎呀，孙将军，你让我办的事儿，我没有不办的，这事儿你交给我，可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，这个人死走逃亡的哪儿的都有，不太好办的。这么办，我打听出来，您别欢喜，您也别给我奖励，我也不敢要那一份儿。那么打听不出来，你也别怪我，我尽心竭力去办，你看好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不能光姑子要孩子，我不能强人所难，老弟尽了力，哥哥我就领情了啊。另外我再教给你一个笔，现在你看出来没？要想办成大事都得有个班底，你懂班底吗？我听说你那疯子园你们磕头的哥八个，这就是班底啊。哎，人多了好干活，现在蒋介石班底，国民党啊，共产党啊，那也有共产党啊。哎，那孙大炮那有国民党啊，得有四梁八柱，我老孙没班底能行吗？我的班底就是庙道会，凡是入庙道会的都是我的人，我们是铁哥们。你要找啊，顺藤摸瓜，你就打听打听庙道会的人。哎， 只要是那就是我的人，万无一失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您放心吧。孙将军，您日理万机，这么忙还款待我，叫我很过意不去。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家？哎，你别担心呢，明天就送你走。咱是好朋友，我能留你吗？啊，你家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这小子还挺会说人话。罗安普包千恩万谢，但是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知道这种人呢爱变卦，一会儿一个主意，一会儿一个主张，明儿个背不住他变卦了，不放我走怎么办呢？闹心啊，一晚上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孙殿英请他吃早点，不厌其烦把昨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栾婆婆说，您放心，一万个放心，把这事交给我了，我尽心竭力去办也就是了。那就行，车子备好了啊，老弟，临分别了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咱很快就能见面，您说您能到北京？哎，很快就能见面，你听我的消息，咱不见不散。到了北京，我还得让你丰泽园，你还得请我吃葱烧海参呢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罗安婆婆脑瓜直转悠，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，看那样不像开玩笑，也不是诙谐的话，是真的。他怎么能回得了北京呢？他是国民党，北京是日本人统治的天下，莫非说小日本的兔子尾巴不长了，要垮台，国民党又杀回来了？看那样不像，那日本人兵强马壮，就你比这几条枪，就你这些歪瓜裂枣这点人马，怎么能是日本人的对手呢？那你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他就动了心思了，栾婆包真就入在心里，压在心底。孙殿英叫副官把他送到外头，一部汽车准备好了，有两个人毕恭毕敬请着栾婆包上了汽车。孙殿英一摇手，北京见啊，一路平安。多谢多谢，我恭候大驾。司机一踩油门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顺着山路颠颠簸簸就离开了太行山，到哪去了？拐弯抹角到了新乡。新乡到这之后直接赶奔火车站，这都是日本的天下。栾婆婆一看都是日本兵站岗放哨，心里有点发毛，护送他这俩人满不在乎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抽着洋烟儿。车子停到火车站，车门开开，请着栾婆包下了车，票都给买好了。站岗的是日本人，栾婆包没想到护送他这俩国民党跟这日本人还认识，哩啦哇啦哩啦哇啦的，那打着手势说些什么不清楚，很顺利的进了检票口，把栾婆包送到车上。这俩人还说呢，一路走好啊，咱们北京城见，哈哈哈，我们走了，多谢孙将军向我致意啊。火车开动了，按下孙殿英他们不说，单说栾婆包迷迷糊糊晃晃荡荡又回到北京。到北京他没敢回家呀，掐手指头一算，明天8月15团圆节呀，走了39天回来了，一无所获，见着老娘怎么解释？说真真没信儿，说巧妹没信儿，老娘一股急火就能急出个好歹来，怎么跟我娘交代呢？他先雇了个车子到丰泽园，等到了丰泽园之后，弟兄们一看，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老爸，老爸回来了。到了贵房里头，栾婆包就问买卖怎么样，好得了吗？勉强维持，这就不错，这就不错呀，这年月能吃上一口饱饭就算行了， 只要不大赔就算可以了。说了一会儿话之后，他把大哥徐永海叫到没人的地方，这哥俩无话不谈。徐永海一看，老爸，你又黑又瘦啊，颧骨都支出来，你没少付辛苦，一言难尽。大哥，我没有背着你的话，我是奉母命找亲人，找珍珍和小妹，遇上了这么回事。悬哪，你福大命大，估计就回不来了。那么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大哥，我遇上难题了，我得回家呀。你说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？咱男人心路宽，老太太不行啊，想亲人都想出病来了，就盼着我回来捎喜信儿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我怎么办呢？叫我给你出主意。哎呀，我这人脑袋也笨，我哪有好主意？老爸，说瞎话吧，编个谎话骗骗老太太，没有办法啊！你只有这样才能过这一关，老太太身体才能好，要不你怎么办？我也想，只好骗老太太了。行啊，大哥，我最近有些事儿分不开身，店面里的事儿委托大哥了。哎，没说的，咱谁跟谁？你的不就是我的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你放心大胆去办。那行，我先请个假。这栾普包编瞎话会编的，把词儿编好了，先到街上买点水果，什么月饼、葡萄、鸭梨，另外板栗，烧了什么不少东西，柿饼子，大包小溜的，往那包皮上整点土，往那铺包上也长了一点，好像这不是说刚买的，这已经多少日子了。大包小溜雇辆车回到家里了，进门就喊娘啊，母亲，好消息哎，太好了，还得演戏，那心里都在淌血呀。没有办法，顺者微笑。老太太在屋里一听声音，儿子回来了，三步并成两步到外边来接。学堂，你回来了，娘啊，把东西放下。娘您挺好吗？你先别说话，我看看。我的儿哎，从你走的第二天娘就后悔了，我怕你有个三长两短呐、啊。怎么这么些天才回来，都40天了，你看看你瘦的一把骨头了。是啊，在外边哪有不瘦的，娘我精头这不挺足吗？您哭什么？有喜信儿，咱娘俩到屋去说去。
好吧，
车钱给了，门关上，到屋里了。栾婆包就把编的瞎话端出来。娘，我看见珍珍跟乔妹了
啊！
真看见，看见了，在哪看见？在五台县。
哎呦，那脚劲甭提了。
哎呦，他们现在过得可好呢。穿着新的灰军装，带着臂章，您知道什么叫臂章？上的两个大字八路，都是八路军呀、啊。他俩搞宣传，那块领导长官非常喜欢他们俩，吃的也好，工作也顺心，两个人活蹦乱跳的。可惜军务缠身，他不敢回来。那军纪呀，真想您老人家，无论如何让我把好给您捎回来，这您放心了吧。我看了，比在家前他们的身子骨还强呢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给您捎来的点心，知道您爱吃，你看我都给捎回来了。这是谎话，根本没有这么回事。咱说书说过，人这一辈子从嘎啦一降生会说话起到死，说我一句谎话都没说过，恐怕没有那样的人，也恐怕是极少极少再加极少。说谎话如果是善意的谎言，像栾铺包这个无可责备，没办法， 你就得说谎话。你是共产党人地下工作者，你过日本人的卡子，要问你，你能说吗？我没说过谎话，我是八路军共产党，那好使吗？就得说我是做买卖的，我怎么怎么的，也得说谎。这乱扑包没办法，瞪眼说瞎话呀，叫老娘高兴。果然奏效，老太太乐得直念佛，阿弥陀佛呀，他们好就好啊。哎呀，我竟做噩梦啊，他没说啥时候回来。这没说，没说估计也快，您这只要保重身体，很快咱一家人就能团聚啊！您放心吧，这回都见着了。好好，既然这样，娘我就放了心了。等到晚上睡觉，栾婆包躺到床上，把被一蒙，眼泪淌下来了，心说：娘哎，您知道个什么呢？我找了40来天烟空信秒，甭问，这两人是凶多吉少啊，在不在人世还两说着呀，还没办法呀。真真巧妹，你们在何处？你们还活在人世间？抽抽搭搭的哭了，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等第二天起来，还得假装高兴，陪着娘唠嗑。老太太就问这经过，他瞎编呗，光报吉不报凶，什么见着孙殿英这他都没说，怕老太太担心。但是栾婆包一琢磨，这孙殿英这家伙是个茬子，那土匪那是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他委托我的事儿我必须得办，我不办将来一旦他到了北京，我怎么解释？这小子肯定他还得找我，找庙道会的人，我哪儿找去？这事儿还不能马虎，我得坐在心里头有数。所以第二天他也没上丰泽园，坐着车子到西四牌楼，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到广济寺转悠转悠，到山门这儿，他心说刘坏水抱着百宝箱从这儿出来，就是我在这儿把他逮住的。这事儿孙大麻子都不知道啊。看来这广济寺地底下肯定有好东西，不然的话孙殿英不能那么认真，事隔多年了还念念不忘。那么大的广济寺，这宝贝搁在哪儿了？刘怀顺这小子知道，但刘怀顺叫我给撵跑了，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。这小子是不是哑口缝不见得不说呀？我再了解了解情况。他四外了解还真凑巧，转了3天，找着一个老太监叫刘世敬，90来岁了，老头颤颤哆哆的，还没死，脑瓜还挺清楚。找着老太监了，老太监一听高兴了，这才向栾铺包诉说真情。